那我交通这个就是说啊，翻译你要知道太受精力的关系。假如我是当完内科医师，我去翻那本书，我会翻得很好，知道？只是翻的时候找了五六年，知道？精力不够，知道？我就没有办法。你要知道这本圣经啊，你给初信的人他翻了，他若是、学希腊文，他也会翻，但翻出来的样子啊。不能读啊，你知道吗？因为啊，他没有经历，他根本不知道他翻什么东西，是吧？希腊文字每个字都懂，但是合起来是什么，他不晓得，母萨萨了哈，他就随便这样子翻下去，那你其他人就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你要知道，翻这个东西跟他的经历有关系。我们交换到哪边去了？好，那。我们很快的跳过去了哈，那所以说我们说今天呢，有人说我们读圣经啊，要读原文哈，直接来导读、轻读，不要有注解的，我就说很危险，是吧？因为啊，每个都在钻木取火，哈，拿着木头在里面哇，用力戳、用力戳，看看会不会着火，是吧？那今天呢，你要知道，很多圣经上的话，几乎我们可以说啊。希腊字每个字人家老早都编了号码，而且每一个号在上一个世纪的人呢、通通把它研读清楚了，而且、有很多字义研究，是吧？你要知道这些都是、人家是、不结婚，像达米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家累，是吧？他就是喜欢读主的话，他花一生的时间呢、好好读透主的话。那比起我们这些、业余的，那真的是差太多了，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不站在他的肩膀上来读？你老是想要靠自己，那这是有困难的，是吧？就好像我们所有学科学的，是吧？学物理的、学天文的，你就知道，你若是今天啊，才想说天上的星星到底怎么看，到底要造什么工具，要造什么天文仪，那你就是、还在三四百年前的，是吧？现在人家都是叫做什么雷达什么方阵那种可以看到星河系以外的东西，那人家是老早是已经跑到老远去了，你不要在那边钻木取火。所以说我说今天轻读圣经是实在是很愚拙的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人的肩膀上。那我们看看过去他们怎么努力的那第四世纪呢，他说那在天主教里头有一个教父叫做耶罗米他把当时的这个圣经翻成拉丁文因为当后来希腊文在欧洲最流行的语言变成为拉丁文，所以他就把它翻成拉丁文那就所以这个版本呢就成为今天天主教的官方的版本那但是很可惜它里头有很多错误，到最后这判定教义的时候就发生了问题。那到了第六世纪呢，很可惜教皇就认定今天一般的信徒来读圣经可能会把圣经解释错误，所以他只准一些这个特殊的研究圣经的人，就圣品阶级，就修道士才能够研究圣经，那只有官方能够解释圣经。那这一个封锁以后就叫圣经进入到黑暗的时期那至于说英文的译本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很多人都说那我看原文，原文就是英文其实英文还是翻译的我们上次在说到主恢复的历史，说到威克里夫做先锋那先锋是做什么，在这边写出来他在1384年的时候呢，他是英国人他把当时的就是五加大是通俗的意思所以说拉丁文的通俗译本呢，他把它翻成英文的译本，其实已经经过好几个转手了，对不对？但是他在翻的时候他已经看到说他要圣经做独一的根据，意思是说他不要今天在天主教有很多的实行都是教皇规定出来的，圣经所没有的他就说到我们要以圣经做独一的根据的权威 那以信心啊为得救的条件。那其实这个呢就引发后面的宗教革命。那路德马丁呢，他在改教的时候他是翻的德文本，在1529年。那在英国呢，丁道他做一件很伟大的事，他把希腊文的原文呢翻成英文。那他只翻了新约的部分呢就被抓到了，但是因为当时的天主教的大主教有规定啊，不准随便翻译圣经。他翻了以后被抓拿之后，他被处以火刑，他最后绑在刑柱上的时候，他为当时的英皇祷告。那时候英皇是亨利八世，他说主啊，打开英皇的眼睛。哎呀，他这个祷告神答应了。你就知道到后来发现了英国是从国王开始要翻译圣经，而且有许多英语世界人都翻译圣经。那这个祷告是厉害的祷告，所以你看到后来的英语世界是前仆后继的来翻译英文圣经。那加上当时的印刷术，那所以圣经很快的就成为世界上发行最多的书籍。那我们常常读经人就说到英文呢，有一本很好的圣经叫做 King James Version， 那 King James 到底是什么？ King James 就是英王詹姆斯一世，他是在1611年的时候，他当时委派国内50个译经的委员，那根据一本非常权威的版本呢，希腊文的圣经把它翻译成英文。那到了19世纪呢，英国的弟兄会兴起来之后，就把圣经上今天我们看到的真理的90%都在那时候都恢复了。那在这个弟兄们中间呢，领头的是达密弟兄。那听说达密弟兄他懂得5种语言，但他自己英语是他的母语，所以他翻的第一本圣经是英语圣经。但是他后来还觉得不满意，他就翻了法语圣经，他就做了很多注解，最后翻了德语圣经，听说他翻的最好的是德文，所以我记得我早年呢花了好多钱呢去买了一本达密的圣经，有注解的，到香港去买的，很贵，是吧？哇，当时买的时候好心疼超过我1个月的薪水，是吧？但是买来以后，我非常欣赏那个达密的圣经那个真的是好，它有好多的解释，非常的好，那在1870年的时候那当时英国还有美国的有些圣经学者，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因为那时候版本已经很多了，他们就觉得要英文要修订，就开始做了一个叫 Revised Version， 那他们呢经过这样子校正以后，好多年后总共有大概15年之后才有正式的定稿了以后，那成为所谓的英文的叫做 Revised Version， 是很有权威的，比 King James 很多错误的地方把它修订了。那当时呢他们翻译完之后很兴奋立刻用电报就传到美国去，那于是美国那边开始用，你知道美国人讲的这个美语跟英语英国人讲的英文不一样，所以美国人就把它修订成叫美语的方式来修订。那最后呢也花了10几年时间呢，最后在1901年呢他们翻译出来叫做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那这一本的原文呢他们花了更多功夫，因为他们去查考了原文，所以他很多时候都按照字面上直译，所以说讲起来英语不太流畅，但是呢准确度是非常准，所以说到后来我们可以说中文的各种版本都是95%都是根据它来再翻译出来的。那因为翻译出来之后再来做修正就比较快，是吧？那我们中文的译本呢，我等下会用幻灯片来讲到，在18世纪以后陆陆续续也是很多西教士来把它翻译。那我自己在大学时代的时候刚好有机会去看了一次书展，那是圣经书展，那全部展览的它不是卖的，只有圣经。那一次我真的是很惊讶，那时候我还没有不懂这些圣经翻译的历史，我都不懂，只是进到会场以后我很惊讶，哇，圣经有文言文版， 而且不止一种哈，啊，有这个北方的文言文版，啊，南京的文言文版，哎呀，还有福州语的哈，哇，还有这个什么苗族的哈，哇，我看了，还有我们台湾的，啊，九族哈都有版本，哇，那我是大开眼界，才知道。看了几百本在那边当场展示的，那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我相信是圣经公会啊，在台湾大学啊，办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书展。那我那次进去以后才知道，哇，我好渺小，才发现人家很多人是利用一生的心血，啊，去助为了要拯救、要救这些传福音给这个某种民族，他跟他生活了几十年，最后。了解他的语言，最后翻译出他们的用文字写出来。所以说啊，到现在为止，不同的这种语言的译本呢，啊，超过800种以上哈，啊。那要知道，这个都是很不容易的。那我们国语的和合本圣经呢，是其中的一本哈，啊。那是在1890年呢，啊，各个差会啊，最后他们呢，啊，决定在上海的宣教士大会里头决定要翻译。当时啊，我们当时的语言。最流行的还是文言文，所以他们把它翻成了啊，决定要翻成三种，一种叫深文理，就深文言文的意思，好，啊，浅文理就浅文言文，那官话就是，啊，白话文的意思，白话文叫官话，啊，他们要把它翻成这三本，那最后呢，深文理跟浅文理啊，翻的过程呢，啊，有一些，啊，曲折，最后，啊，两组就汇合成一个。那至于官话的部分呢，就是白话文的部分呢，因为白话文才刚刚开始来用，还大家还不是很会，所以说，啊，那经过努力以后呢，那最后是在1919年呢，啊，最后翻出来。那翻出来的时候，刚好遇到五四运动不久，是吧？所以当时啊，胡适就说啊，他说啊，这本圣经啊，是白话文学中啊，好，跟《水浒传》《红楼梦》啊，是并列哈。好，就是说他里头啊，这个白话文呢，啊，写得太流畅了，你读起来啊，哎呀，实在是文学优美。但是很可惜啊，胡适没有得救哈，啊，他只是用文学的角度来欣赏啊。等一下我们会用幻灯片来说明。那之后呢，啊，这100年中间呢，陆陆续续，啊，还有其他的版本，啊，像朱宝慧的版本、吕正中的版本，还有《圣经新译本》《当代译本》哈，啊，那。我想，有些很多都不流畅，反而越翻呢，啊，越白话，最后，啊，把很多原文的意思啊都失去了。那当然有些版本呢，啊，是不错的，还是有它的好处。像吕正中的译本呢，啊，是翻得不错，所以李弟兄翻的时候也拿它做参考，哦，看看它有些哪些优点。那最后我们谈到恢复本的译本怎么产生的。那恢复本呢？是李弟兄在1974年开始着手的哈，他累积了他一生的装备跟经历哈，他那时候带我们查读《创世纪》，还有马太福音，那一直到1995年哈7月，他查读完雅各书啊，总共有22年。那这22年中啊，他完成了所有整本新约的不整本圣经的生命读经。那李弟兄有一个目的啊，最重要的目的，他不只是要解开圣经中深奥的这本书，他更重要的目的，他要把，啊，生命供应出去。所以他是要带领啊神我们啊一同来认识神的经纶。那但是呢，他每一季啊，他在办这样生命读经的训练的时候，他都比如说夏季训练是每一年呢，啊，7月份开始的话，他大概啊从啊。上一次冬季训练完之后不久啊，他就开始啊，着手，啊，写纲要啊，翻译哈，哦，所以啊，常常都花，啊，2-3个月的时间，把纲要经文通通弄好之后，李弟兄啊就到，各教地去访问，那最后回来之后就办了夏季训练。夏季训练大家都忙完的时候，哈，哦，李弟兄又躲进书房，哈，哦，又带着弟兄们呢，啊，开始，啊，准备啊冬季训练的。所以啊，李弟兄是非常的辛苦的。那这样子啊，啊，圣经啊，一点点的把它这样子翻译出来，最后有了这个恢复本的初稿。好，那我们这个新约的恢复本呢，主要是根据 Nesta Island 的21版跟26版的，啊，希腊原文，它是1984年完成的。 那完成英文的译本之后呢，他1985年李弟兄啊，李弟兄是1980年回台湾，那1985年开始他带弟兄们呢、啊，亲自带弟兄们，因为他觉得中文是他的母语，中文应该啊再把它翻得更好，所以他花了1年多的时间，到了1987年呢，完成了中文的译本，那就我们呢今天的中文恢复版，那中文恢复版呢，那李弟兄啊还经过十一次更新版本，中间李弟兄又改了很多的错误。所以有时候你拿到版本，你要看看你是第几版的哈。那越后面的版呢，是越准确的。那到了1994年呢，李弟兄他觉得他自己体力不好哈，那就交代弟兄们呢要翻译旧约哈。那弟兄们也开始啊着手，就是参照当初的旧约的经文，还有生命读经，还有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就开始翻译。那到了2003年呢，完成英文的译本。那我们中文部分是2005年才完成的。那新约的译本呢，注解呀、有9600条，串珠有13000处，旧约的注解有15000条，串珠有26000处。我说我们真的是宝贝啊，我们手边啊有这么好的圣经。那我们先跳过去好不好？跳到第8点，因为上面的第4点我们要会用幻灯片讲哈。第8点呢，我们讲到恢复本里头啊，有好多、重要的好东西。第一个什么？它每一章的开头啊，都有什么作者是谁？背景是什么样背景？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还有主题是什么？它会告诉你。你把这些主题啊摆在一起啊，就很有味道。像我们把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啊，这个主题摆在一起，它马太福音是什么？它的标语主题就是国度的福音，破折号他说证明基督是君王救主。所以你可以看到4本福音书，第1本是介绍国度的福音，第2本介绍神的福音，第3本介绍赦罪的福音，第4本介绍生命的福音。那他介绍的主耶稣，他是君王，他是奴仆，他是人，他是神。那刚好跟四活物啊的4面，狮子、牛、人、鹰是相对的哈。那君王哈用狮子做代表，奴仆就什么用牛哈，人就是人，那神的部分什么用鹰哈。你就看到前面这3者都是在地面上走的哈，只有鹰是什么是高飞的。所以我们说啊，前面3个我们叫做对观福音书哈，对观福音书就是在同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以人的角度来看的。那第2个呢，我们讲到